我自己很常用的模式跟方法是给我一个范本，范本先给我，喂给 AI， 请 AI 照这个范本改写成另外一个主题，你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参考跟学习的东西。Hello，Hello，
哎，
哎，我先讲了 ，Hello， 我是 Jaden，
我是 Lucas， 调过来没问题，
没关系啦。
大家好，我们就回到我们一个特辑的节目的第二集 AI 特辑
，AI 特辑耶。
上一集我们聊到有关于
几个常用的工具，
常用的应用工具，我们帮大家复习一下。
嗯，
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有我们常用的 ChatGPT， 再叫 Notion
AI， 对，
然后再就是 Cloud AI。是怎么拼呢
？Claude，
Claude，
对，
然后叫 Cloudy 啊，
他叫 Cloudy 还是 Cloud， 我也不知道。
好，我们请我们真的有在听的听众
来告诉我们真正的发音是什么。
可以在我们粉丝团可以留语音嘛，对不对？
哦，我也不知道，
录音给我
不重要啦，反正就是告诉我们的嘛。
不太好的，
你要给我 KK 音标也可以啊。
KK 音标现在打得出来吗？
啊，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keyboard 打不打得出来 KK 音标、欸、
有可能打得出来，
不
知道，不知道。好，
然后最后一个叫 Google Bard，
对，
然后这几个工具我不晓得大家听众有没有使用过了，然后如果有使用过的、给我们一些反馈，
给我们一些反馈。但我觉得现在他们不是有没有使用过的问题，是不会用。
不会用。好，今天这一集就要再讲一下怎么用或是用在哪些方面。
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在用 AI 的过程中常常会遇到的问题。
是。
好，大部分的 AI 啊，它其实的概念上面是比较广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今天告诉他说，诶，你帮我生成一篇文章，然后文章的主题是什么，然后他就会写一篇很通俗的文章给你。
是。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所有的 AI 啊，在一开始的预设设定都叫做平凡人。
哦，但是你今天要告诉他你是谁？
哎、嗯，
你是身上优雅，麻烦你写一封情书给我，告诉我我很帅，高大威猛，比这个东尼大木还要厉害、啊。然后就自己看得很爽，你知道吗？
对，这是一种做法，
哎、是一种我刚刚算指定胜对吗？
是一种做法，是一种做法。所以我们通常在做很多特殊的工作，
是
或者是特殊的一些想要生产的内容。它都会有它限定的那个框架跟限定的主题嘛？
所以我刚刚已经算是框架跟主题，有没有需要修正的？
啊，最好的方式， okay， 我自己很常用的模式跟方法是，给我一个范本，范本先给我，喂给 AI， 请 AI 照这个范本改写成另外一个主题。
你说在网络上找一个范本还是怎么样？
随便啊，你之前可能会有一些工作的范本，
uh-huh，
你自己写过的内容
，OK，
跟方向， okay， 你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参考跟学习的东西。
来，我们举个例子。
好，举个例子来讲，例如像 email。
嗯哼。
email 最单纯吗？
对。
email 大部分写会有，就是常叫什么起承转合。
对。
也许会有一个这样的写法，或者是它会有一个email 的基础架构。
嗯。
所以我就告诉他说，这是我回答十个问题的十个 email 的架构。
我先喂给他。
喂给他。
嗯。
然后喂给他以后，他就会记住。然后我就说，我现在要写这篇 email 的主题是什么？请你帮我写一封、
嗯、哦，
他就会帮你用那一个架构来写，
了解了解。
然后写给怎样的 Mr. 什么谁的、嗯、随便，然后他就会拿、
哦。所以我可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生成一篇文章，随便我在网络上找一些文章先喂给他，但是我要怎么说？直接说这是范本，请你先学习还是怎么样？
对，请你先学习，然后记得要告诉他他要学习什么。
要学习什么？
例如说，我要他学习的、不要学习里面的内容，我要他学习里面的架构。
哦，要跟他说，请你学习里面的架构。
对，或者是如果你会担心他不知道里面的架构或里面，所以就先请他分析这个架构，分析完架构再记起来。
哦，还可以喂资料给他，让他学习他这个风格或者是里面的架构跟内容。
没错，所以这个是一种模式跟方式。他就会学习这样的写作风格跟这样写作架构。
所以我先喂几篇金庸的文章，以轻以武侠的方式写一篇、
我自己觉得金庸的东西他早就知道， 你不需要喂给他、你想想要喂给他是我自己我有自己习惯的用语跟用法，或者自己有自己习惯的一些讲话的模式跟方向，你喂给他他就会知道、对，所以我自己很常用的东西是什么，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den
这是其中一种做法，
这已经深植人心了。
我最常用的就是标题，我自己在做 podcast 的标题、
啊、
都有一个，
都是嗨嗨我是 Jaden 啊，
不是 podcast 的标题标题就是我们的每一次的那个标题、那个标题是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的、
是吗？
在这个固定格式下它就会帮我产出类似这样的标题，然后我再做重组就好。
所以其实 AI 生成的东西还是人工要稍微再过滤一下或者调整，
这也是
省很多时间。
对，这也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多人在提到一个问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取代人类。
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但是我觉得就像我们上一集提到了，你说有一个工具已经开始在使用，它可能会完全模仿我的背景跟想法还有什么，最后做一个问答。
对，现在就是有关于全个性化的 AI 客服。
但取代人类是有可能也没有可能，原因在于我看了老高就是也有讲过这个东西、然后人类会说谎，如果 AI 开始会说谎的时候那就真的可以取代人类、但暂时我不知道 AI 会不会说谎。
了解。 对确实是
这样。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啊，因为
同意同意，
他就讲过一个 Google 工程师出来被调查还是怎么样嘛，然后那集老高我觉得就让我听到的，如果 AI 会说谎那就非常非常可怕。对，
但有趣的事情是这样啦、就是目前的 AI 所产生出来的内容跟方向，我觉得它是留给有专业的人去做判定跟判断。
OK，
所以概念上比较偏向于是好，例如说我想请 AI 帮我设计一个行销整体性的规划、三个月的行销的规划，它就给你一个很通俗的行销规划书。那照着这个通俗的行销规划书能不能用？当然可以
用，
但是效果好不好不知道。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段甚至是在目前的市场趋势的状况下，这是 AI 不知道的。所以人类要借由现在的这个时间点来去判断，
是
什么东西是可以用，什么东西不好用的，什么东西是过去的东西，什么东西是现在可以用的。
是，
那这个东西就是需要人类去做判读跟判断。会很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那个科技厂很多那个产线吗？然后产线不是会有很多那个工人吗？我们未来的工作就很像那个工人。对，那些工人就是什么？哦，这个是产线生出来的东西，可是它是残缺品，要挑起来，
要挑起来，
对，要留好的东西出去。
明白。
它会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流水线的东西，
所以 AI 它有机会造好，造成就流水线的一个生产的状况，只是我们人类的状况就是要挑那些有不良品。
对，就是要把不良品拿掉，或者是它产出来的东西你要全部重新生产变一个新的。
这也是有机会。
所以这个东西的训练就我们常常会讲，就是每个专业都有每个专业的底层逻辑啊，其实是要有底层逻辑的学习。所以过去老师在教的东西跟内容全部东西你都要知道跟记住，要知道原理。基本上 AI 就可以协助你帮助你做很多的事情。
好，那我们现在要聊说这些工具还可以怎么样运用在我们真实的工作上面。
我觉得还是先回到下指令的部分。
下指令，
对，
指令怎么下呢？
确实指令你有很多东西还在，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一个大致上的概念嘛。
对，
好，回到一件事情上面，是已经输入了专业模型也告诉他要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是 AI 你要给他一个限制性的框架。所谓的限制性的框架是什么？例如举几个例子，我最常用的，它要生产什么样的内容？它可以生产的是新闻，它可以生产的是报告，它可以生产的是文章，它可以生产的是部落格，它可以生产的是表格。
对，
你要告诉他，他要生产什么东西？它可以生产小说，
还可以生产小说。
对，它可以生产故事，它可以生产 conversation。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是它可以生产的内容。
我也听说什么脚本啊，
对，
剧本啊，或者是乱七八糟都可以。
对，所以你要告诉他他要生产什么。这个生产什么就是你名词库越多越好。
哦，变成是人也是要不断的学习，我才有办法喂指令跟下指令给他。
对，那我们通常自己在做很多的 prompt 的时候，我们都有那个名词库这样，
还有名词库，
然后自己在查，到底能够干嘛？
所以 AI 生成之前还是要稍微用功一点的。
对啊，它是需要花蛮多时间的方式去思考，到底我要跟他对话，我需要他帮我做些什么东西跟内容。对，你要知道那一些东西你才有办法问嘛，
对，
不然你要怎么问？所以我自己很喜欢的做法就是，例如说我就会在跟 AI 在对话的过程中请他帮我生成各式各样不同的格式。
嗯，
对啊，他可能是报告，他可能是新闻的标题或新闻的主题或是什么，那就会在不同的专业上面或不同的产业上面会有不一样的状况。那 AI 比较特殊的东西，它可以生成图表。
哦，图表，
对，例如说我现在要一个 Excel 的图表这样子，类似说方程式的图表，它有办法做。
嗯，
对啊，那这些东西都是 AI 可以做到的事情，只是你会不会用。
对，这大部分人不太会用。
对，所以 AI 可以生成的东西可多咯，就是各式各样的项目，各式各样的内容。
有没有一些比较偏门的东西？
偏门的东西哦，我有看过有人用 AI 做那个药单。
药单？
对，例如说能不能帮我产生一个类似这样子，就是它那叫 medical receipt
啊，
对，
还是处方签啊，不是，
类似
类似，就是说
类似，我现在有这个词，
我跟他说我现在有感冒喉咙痛，然后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症状，
对，
你可不可以帮我生成一个处方签，要开什么药？
对， 对对对，
这都可以问得出来。
对 对， 对，这都可以问得出来，
太牛了，
就是很酷的东西。然后我自己有看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很特殊，我自己也觉得很，
不是，这生成这些药单当然了，拿到药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可是这是可以做到的事情。
对，所以现在有 AI 医疗啊，有这样子在推动的东西。那我有看到一个很特殊的数据，这个数据是讲 AI 会取代的前十大工作是什么。
哎呦，
有一个我觉得很酷，我也没有想到是哪一个，那个就保险。
保险 AI 会取代？
对，保险会取代，就是它的取代率大概会 70%。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保险蛮多东西都已经表格化跟知识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用人为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本身在这行也有，我本身是念保险的，有很多我觉得很无聊的事情会产生。我就举个例子跟你说吧，
是，
我觉得这也可以跟听众分享。我帮我母亲申请了一个旅游平安险
啊。
OK， 旅游平安险申请之后，在核保的过程当中漏签名的事情出现，
是，
然后保险公司再发照会给营业员，
是，
他都玩回来了，
嗯，
就保险期限过了，然后才跟你说漏签名，保单没有生效，
超白痴。
就是我觉得弱智到极点，你知道吗？但是你这个保险公司怎么会在旅游期限过了之后才发照会来呢？照会就是通知你有一些文件缺失要补件，
嗯，
叫照会。
嗯，
我觉得不可思议，
是
不可思议，然后又不能不补，
是，
就是保险期限都过了，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很知识化，就是很弱智。
嗯，
这地方在这里。
但我觉得他为什么会取代的原因是他越来越客制化，他会根据你的状况给你最适合的，
而且他我觉得有可能又透过电脑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会漏东西。
对，
因为你漏东西就是肯定没有办法下一步。
对
对，我觉得很好。
对啊，好，那我们继续回到那个指令的部分。
对，
所以指令的部分一直在讲的东西就是他要生成什么样的内容嘛。接下来有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叫做语气。
语气？
对，
怎么说，我也可以对他不客气，
不是
他就会生气吗？
我说的事情是他要生产什么样的回答语气给你，你是可以跟他设定的。
哦，
例如我要他 conversational， 他就会用对话型的方式跟你讲。我要他
山上优雅，
对，
请你以很嗲的语气
对
回我。
你可以设定这些语气，像我的语气我最常用的就是什么，就是专业 professional。
哦，
他就用比较专业的方式来做呈现。然后有另外一个我很常用的叫 narrative， 叙事型的想法。
narrative 就叙事型的，
啊，叙事型的说法。
啊，请他
会比较，对，他会比较承上启下的说法，然后讲的过程也会比较圆滑。
那你在下这些指令需要用中文还是用英文？
我比较习惯用英文。
哦，
因为我觉得中文有很多字他没有办法很精确的翻译。
我觉得也是他学习问题中，因为中文有同一个字太多意思表示。
是是是
是。哪怕是中文的叙述过程当中，
嗯，
也是会有让我们在学中文的人判读不同的感觉。
对啊，像我自己在做很多类似 SEO 文章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文章，
对，
你会觉得这些 GPT 它写的东西很笨吗？你就只有多一个写法，就是请它产生 human writing 的东西，它会写出来比较像人类。
比如说跟我老婆回答一个东西，我说好，哎呦，这没感情。如果回答好哟，就是他觉得，你有在关心我，或者是这个感觉很舒服。台湾人比较喜欢用这些，
是是是是，
对，
中国人没，
但可能中国大陆或者香港他们就
好好就好啊，
好，对啊，台湾就好哟，
对啊，还不然就、哦、不然就收到哦，
收到哦，对
之类的，
比较
对。那你这个就可以增加，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刚刚有提到有很多这种惊叹语句，
对，
你可以告诉他我经常使用什么样的惊叹语句，
嗯，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加入限制里面。
诶，很有意思，
然后他就会帮你把这些字性加入，对、然后包含是什么，就是我们常常在生产那个社群文章嘛，
对，
或者是很常在 LINE 上面贴相关的讯息嘛，我们有时候会不会用贴图？
会啊，
你可以告诉他增加 emoji，
还可以增加 emoji、
你可以跟他诶，请你在这些回应的过程中帮我增加一些 emoji， 让
笑脸啊，
对，让整篇文章看起来更活泼一点，
哦，
他就会更增加 emoji。
可以可以，有有有，我有生产 podcast 的那个贴文，他自己会帮我有一些麦克风啊，
对对对，
音符啊，
对，他会帮你增加 emoji，
蛮有意思
的。对，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一些限定性的用法。
嗯，
那接下来的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还有更多，例如说，他可以用第几人称来开始写，例如说，我现在有一个人，我现在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是用这个人的方式在发文，这个写这个人的故事。我可以再加入这些人的这些背景资料全部可以给他，然后他习惯用什么话，他会做什么事，不会做什么事都可以给他。
哦，我今天要生产一篇文章，我要用科批的语言方式来发，
对，然后
是这样，我跟你讲哦，就有很多是这样啊，事实是这样啊，就一直，
所以这也是我刚刚在讲，就是什么类似专业 AI 客服的这种内容，我希望他能够跟我一样，那我就喂我之前的资料给他。
所以其实你讲到这个状态，未来我突然想到了，不管在影剧圈、
对，
或者是音乐圈，我觉得这个就会变得非常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们为他五月天或者周杰伦的音乐，
对，
他就可以生产这个风格的音乐出来，
没错，
或是歌词，
对。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不管是戏剧也好啊，或者不管是这种音乐也好啊，其实他真正要做到的事情是那个撼动人心的那个感觉跟感受。
是啊，因为我就举现在我看两部电影的例子，广告打得很大，
是
一个叫《潜行》，一个叫《金手指》，
是
都是刘德华的电影。
对，
它就是一个公式，什么公式？就是一开始从很弱，然后变得很强，变得很强之后呢，然后有些是变坏，
是
那变坏之后就会被干掉，就是这个公式。就是港片或者是从香港回归开始大陆手越深越深，就一定是好人一定会获胜的那种结局，就让我觉得哈，他就是个公式。
是啊，
他不管把周润发再请出来也好，不管把刘德华再请出来也好，不管把这个梁朝伟请，他们所有的电影都是公式，然后里面很多的时代的街景跟用的车等等，我就我有感觉到它不是真的，
就是商业化的复制模式。
没错，没错，
我确实是这样。好，那接下来在最后一个部分呢，我可以跟大家再多做一些补充哦。
对，
就是怎么样能够产生更精准的
指令
、精准的 prompt，
这个、很重要。
就是你在每一个专业上面呢、每个专业领域上面都有专业模型，
是
你可以请他生产那个专业模型，或者是照这个专业模型来做。例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对，
我现在给他一题数学题，请他帮我用毕氏定理帮我算出来。
先挖个毕氏定理，
就是那个三角形。
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什么叫数学题再用毕氏定理算出来呢？
就是我给他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请他用毕氏定理帮我解。
还可以这样？
对，所以你可以在任何的状况下，例如说举个例子来讲。
哎，我再打断一下，那我能不能跟他说，请你帮我出20道数学题目？然后永远是二位数加减法，它就
可以啊，可以啊，全部都可以。
那以后我小孩的练习卷我就可以，
对啊，所以现在有很多 AI 生成的东西是取代补教。
哦，真的可以啊，我们根本不用买那么多练习卷啊，
不用，
就是让它生成就可以
了，直接请它生成就好。
那个我这个有在听我节目的亲爱的小孩同学家长哦，请你好好的利用一下这些东西，输入指令。 你就可以让你小孩国语啊数学啊练习卷
对各式各样的都
自己 A4 印出来
的。而且这些 AI 还有很多很特殊的用法哦，例如说它有一些外挂，那我们可能下一集会提到它有些外挂是什么。例如说我想要学一个技能，请它帮我排成这个学习技能的这个类似学习阶梯，它就告诉你第一天要干嘛，第二天要干嘛，第三天要干嘛，第四天要干嘛，然后每天要学什么，它都告诉你
做学习计划。
对，它就会有一个 tutor 的这个 roadmap。
这么厉害，就是说我想要把我小孩送去藤校，那在长春藤名校之前我该做哪些学习，
对，他会有一个
一直切到很细分，
他会有一个 tutor 的过程。
哇，
他会告诉你要学哪些东西，哪些东西的规划大纲是什么，全部都告诉你。
明白。
对，这个其实是很细的东西，所以最后一个部分其实就是输入很多更专业的模型。
是，
对啊，例如说像我们在行销上面也有很多专业模型嘛，例如我们之前有提到什么 AIDA 嘛，或者是什么英雄式架构 Story Brand，或者是有什么 SEO 什么金字塔原理啊之类的，你就可以把这些东西丢下去，然后就请他用这样的架构帮你生产这个架构的内容，他就帮你弄出非常完整的东西。
OK，
那这个东西就叫做限制性框架。
了解，
他就是在这个框架里面去运行他应该要运行的东西。
嗯嗯，
那生产的东西就是你比较想要的。
哦，反正输入指令越清楚跟框架越明确，就会越是达到我想要产出的内容。
是的，
明白。
对啊，
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啦，所以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要跟各位讲说输入指令的重要性。
没错，
和就我刚刚也讲到了，就是越清楚越明白的框架跟指令，它的产出的内容会是越接近你想要的东西。
没错。
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主要的输入指令的第二集了，对吧？
第二集，
就系列 AI， 就
AI 系列第二集，
第二集，第二集这个比较重要，是如何输入指令。
对，
这个东西就让大家来清楚明白了解到。如果任何的问题，欢迎所有的听众在我们的粉丝团里面留言、
分享、订阅、感恩，谢谢、
谢谢。
对，好，
一人赐一赞，大家会变得更赞，在明年一定会行大运。
Okay. 一人一票救救 Jaden。
好，那我们今天聊了差不多，那请期待我们之后 AI 后面系列的特辑。
OK，
更多的干货让大家知道。
好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是 Lucas，
我是 Jaden，
我们是小不快，大家拜拜
拜拜。